降生在大卫的城，而且他最后这大卫的宝座就是他的宝座，所以圣经明明给我们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将来他在哪里登基，他当然是进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登基的嘛。但是你看见吗，所有的王都在城内，但是我们的主呢是借着以赛亚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是不是他们会接受呢？他们不会接受。所以慢慢慢慢他跟他的儿子以赛亚跟他儿子慢慢慢往这里走的时候，走到这里看见有水从上面灌溉流出来的时候，然后以赛亚说了一句叹息的话，他说百姓咽气缓缓的希罗亚水，所以神就让洪水冲过来。什么意思？洪水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巴比伦，就代表罗马。所以后来果然罗马和这个巴比伦来像洪水一样，的确冲过了所有的水道。他们以为说如果你要把这城拿下来一定要用洪水然后用大锤门打开的，他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王，我们的主要从里面开的。从表面上来看他必有童女怀孕生，他生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看见有一个人用布包着在马槽里，他就是主基督，躺在那里的就是王，就是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降生了以后，但是你看他降生结果，你看你们人弃绝他。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等他们知道说大这个几个博士要去朝见他，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去拜他们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我们来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被弃绝他。所以所有的故事什么样都是在这里发生的。所以慢慢慢慢等一等他走到王园，那个时候就到了第九章了。所以是什么？以赛亚说第九章，以赛亚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在基训泉那里，然后讲到缓缓的希罗亚水是在第八章，那就看见那个水灌溉出来，那没有想到这个水最后都到希罗亚池子的，他们咽气缓缓的水，感谢主。后来有个瞎子不咽气，所以神主告他说你到希罗亚去之洗一洗就看见了，那些不肯洗的人是永远看不见，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快到王园的地方，主怎么说呢？以赛亚怎么说呢？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担在他头上，他的宝座一直到永远永远，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全能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以赛亚第七章、八章、九章，你如果要明白他的话，你看见所有的故事都是什么？是从水门一直到泉门这里这一段的故事。那不止如此，大家要记得，就在走这一段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主最后的晚餐跟几个门徒们唱的诗歌就出来了吗？那是个月亮的晚上，他们唱逾越节普通都是唱五首诗篇，从113篇开始唱。所以慢慢慢慢慢走这个希伦溪谷，然后呢没有走，然后这个整个这个他们目的主要到科西玛尼园，科西玛尼园呢就在橄榄山坡。所以当他们走那条路的时候，快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就在圣殿的东这一边就是科西玛尼园，他快到科西玛尼，然后他看见那个圣殿的山，圣殿明明在上面嘛，很清楚的。然后那个时候很明显他们已经快唱到这个五首诗篇最后一首，那就是诗篇118篇。唱到诗篇118篇的时候，我们的主很有感觉，里面有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就是圣殿山的故事。你看你如果真的慢慢往水门往马门地方走，你往上一看，那不就是圣殿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初他们盖圣殿怎么盖的？那些匠人呢都是很会盖的，他们都犹太人都他们都是很会盖的，所以他们盖圣殿，他们盖来盖去，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不合适，所以呢这些匠人就把那个石头就丢掉了。那怎么丢呢？就从这个圣殿山从上面就往下推， 一推那个大石头就从上面滚滚滚 滚就滚到什么，就滚到希伦溪谷最深的地方，就埋在那里了。后来他们继续盖，盖了以后等到最后把圣殿盖好了以后，发现缺少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想起，哦，我们曾经丢了一块石头，现在在山谷底下，我们要把它再把它搬上来。所以最后呢，他们果然就下去，再把那个石头就搬到圣殿山上去。结果刚刚好放上去，就是那块石头。这块石头放上去，这个圣殿才算是成功了。所以当我们的主和门徒唱诗，唱到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墙的脚石，他们刚刚经过希罗亚水，以赛亚说他们厌弃希罗亚水。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希罗亚水。你记不记得有人不厌弃，那不过是少数的瞎子就是了，但是他要救更多的瞎子，所以他必须要继续往前。他是被弃绝，他们厌弃，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泉源，他们被厌弃，他就是石头被厌弃的。所以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不是把他丢掉了吗？然后主为我们死，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不是在地的最深处，好像希伦溪谷一样吗？但是感谢主，第三天我们的神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到最高的地方，教会就诞生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教会刚刚被建造，刚刚诞生的时候，彼得就引了这句话。在那个同样月亮的晚上，彼得和我们都一同唱这个诗歌。也许那个时候彼得没有感觉，也许那个时候彼得觉得这条路是怎么样的呢？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一定要把它修补的，从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因为这里的故事太重要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从这个门进来，所以众臣们呢头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主要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东门是那么重要？因为东门是最天险，是最深的，可以说是最深最，所以呢一定要守得很好。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敌人破坏的最厉害。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亚述王要打西西家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很厉害啊，按道理来讲是从北边过来，是不是？但是以色列已经有准备好了，所以怎么办？他们绕条路就跑到橄榄山这边来，然后橄榄山就对着这个锡安山，你知道吗？那中间不是割了一个山谷吗？然后呢，他们在对面喊话，你看这个很难听，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读过那段圣经没有啊？只要听了就好，不要学那些话，那些话都是肮脏的话。他们是为着威胁以色列人嘛？他们，而且呢，他们就在哪里喊话？就在上池的水沟头，什么意思？如果西西家把窗户推开的话，就听见那些话，就在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明白？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山坡上啊，人山人海，都是敌人的军队，亚述军的大军压境，那西西家想一定没有了，真是没有，你看看就好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对面是什么呢？这个是摩利亚山，从下往上，那么橄榄山也是平行的嘛，那有一段刚好跟是锡安山相对的嘛，那么中间是很狭的峡谷，然后他们中间呢喊话，后来这个什么，后来这个以色列官长说，就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喊，我这样我们都听见了，这个不好嘛。那么他其实就是故意喊，就是要叫百姓的心融化，也是叫王的心融化。那到现在很有意思啊，现在就在这个锡安山对面那块啊，那个现在叫做村，这个村子阿拉伯人都住在那里，阿拉伯人现在可以做一个实验，很有意思的。这个阿拉伯人呢，如果在房间里面要悄悄话的话，你在这边听得见的，那个音响设备好得很，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啊，他们喊话的时候就这么喊话的。后来不止他们来，这个尼布加尼撒军里也是一样的，他一只要在那里摆阵，只要在那里摆几个帐篷，然后呢，就选最好音响设备的地方，然后来个心理战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心一定是融化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敌人恨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所以除了北边是最厉害之外，你如果真的来看的话，现在可以证明给大家看，一面尼西米说我的牲口根本过不去，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已经破坏的最厉害。第二点呢，还有一点，今天考古学家可以证明，为什么？因为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个圣经里面第二十节三章二十节二十四节里面有两个地方讲的城墙转弯之处。那么这个科学家找到了以后，他们就知道了，一点都没有错啊，就叫我们就叫想起圣经里面的话就很清楚啊。因为后来什么呢，后来他们找到一些东西证明说圣经的话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呢，看这张图，第一个就是城墙转弯之处在二十节，第二个是在二十四节。那么你看呢，为什么转弯进去，转弯进去表示他已经挖进去了，本来很多东西在城里的，结果跑到城外去了，本来西安保障是在城里的，就跑到城外去了。所以现在呢，你看在西安保障在城外，结果你会发现在你前面站的什么呢，居然是尼西米那种城墙。所以这时候都是最近刚刚发现的，在不到十年之内发现的，给我们看见说尼西米的城墙根据探测的结果果然怎么样，果然就是在这里经过两个城墙转弯之处里面的地方。所以不要忘，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一段，所以可以说是破坏的最厉害。那我说过了，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豪华的房屋，就证明那都是豪华区嘛。那么不止如此，他们还可以证明给我们看，那个他们后来不是你记不记得以西结这个尼西米啊，不是尼西米，耶利米，不是有一天被关在护卫院嘛？然后神就打发先知告诉他说，你在以斯图那块，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块地啊，你要把它买来，用十几色科勒买来。这个兵荒马乱呢，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神反而叫他买地，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试验耶利米啊，你不是会说先知，你会不是会说预言吗？你说七十年以后，那么以色列一定要回来，你相不相信你所讲的话？有的人传道人他不相信他自己讲的，有的人讲十字架他还会笑，喜不喜气？讲十字架也会哭才对啊。你如果连十字架你都不相信，你怎么传十字架呢？所以神要试验耶利米，你不是说好了七十年以后你要回来吗？那么好，你去买一块地。所以呢，他真的花了十几十个了去买了一块地，买了回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把那个用风啊，把它就把用那个这个地契呢把它弄好，然后呢就把它卷起来，就把它封起来。这个封起来怎么封的呢？他是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绑起来以后，最后打个结的地方呢，他是把那个一个泥土啊，一个粘土盖上章，比方说耶利米的章盖在上面，盖上了以后，把它这个，然后最后呢，把它烧在，就是把它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你就打不开的，根本就打不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像纽扣一样，这个就是印。这就是印，那么这个印呢打在上面以后，那么然后就把它放在瓦器里面。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七十年以后，如果耶利米肯买那块地的话，他知道有一天那块地是他的，对不对？那么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是你的呢？那现在很清楚了，谁配展开那个书卷，谁花了十七十克了你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因为那个书卷是被什么，被印把它印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背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这个不是这个神手里拿着一个书卷吗？然后用七个封把它，七个印把它印住了。我们以为就是普通的官房的大印，我们弄错了，原来是一个封条加上一个封条，那封条上面有一个印，那个印呢就是上面有谁的名字，那就是谁的，谁花了十七十克了就是谁的。所以约翰大哭啊，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只有我们主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他付了十七十克了。正月十四号。